各位观众好，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。在中国大陆呢，经济一直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中国的高储蓄率能够持续多久，这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呢，关系到中国的经济的一个安危，所以今天我们想啊，和观众和武凡先生呢，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。
是啊，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了，这个要靠资金来推动这个经济发展。那么这资金来源从哪里呢？除了外国刚开始改革开放初期台港台和海外有一部分资金进来之外，但是长期这二十多年来的资金啊，主要是靠国内的积蓄，
是
靠老百姓长期的20%、30%到40%最高，就是说你每个月的收入100块，我要拿出20块、30块甚至到40块要存到银行里头去，在全国老百姓集中一存呢、啊，这钱就不少，这是一个中国很大的一个经济推动力。
是，
那么这个推动力你能维持多久呢？
是，在这个经济学界啊，就是说维持一个国家的一个经济安全呢，在中国，尤其指中国有三个方面。第一个嘛，中国的国有银行是对内垄断的，因为不允许私人银行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对外的隔离，它中国通过这个外汇制度啊，跟那个美元呢，跟那个欧元呢，跟那日元交换呢，它隔离开了，它是保证中国的经济体制的安全。还有最重要一点，就是一个高储蓄率。这中国大陆现在高储蓄率达到40%。你说一直是在世界上都是最高的，它跟这个以前的日本、台湾都是相近的，但现在为止呢是中国最高。
你就说你刚才所讲的问题，就是说中国的经济这一段时间的这二三十年来，它中共所采取的策略稳定这个金融的办法就三个方法。
是，
第一个就是对外是封闭的，
是
啊，你人民币不能自由交换。
是，
第二个呢，所有的人民币老百姓钱真能存入到中国的四大银行里头去，外国银行是不能 touch 的，不能够这个进入到人民币的行业里头。
是，
这两项他用了很久了，那么这两项现在也在起变化。那另外话题我们今天不谈，现在我们谈谈第三个方法，保持中国这个金融稳定啊，一个办法就是要高储蓄率。
是，
那是老百姓自愿自己存进去了。现在我们要谈你这个方法还能用多久？这个高储蓄率，现在问题是说，根据世界各国，尤其是根据香港和台湾的经验呢，不是香港，是台湾的经验和韩国的经验，他们也是从很穷的国家、很穷的基础起来，那么经过几十年奋斗，现在他们已经成了一个开发中的四小龙了。
是，
他们老一代的人呢，也是像中国现在这样，30%、40%，那老一代人呢是很辛苦的。我到台湾去访问过，他们一些老一代人，他们就称之为叫做黑手黑脚的一代。什么叫黑手？他们是从佃农或者从农民转入到城市，他们完全是靠自己手工，转入到手工业，手工业以后又转入到基础工业，转入到轻工业，制鞋啦，这个制这个阳伞啦，这个出口还有衣服，这个就他们很辛苦拼打出来的。所以他们因为穷惯了，这么他就很习惯，再穷无所谓，他们房子以后再穷，所以他们拼命的把钱存起来再去生产，所以把台湾啊和韩国就这么样起来的。
是，这个高储蓄率啊，其实对这个经济推动了很大作用。
对，
这个从您刚讲的是一个台湾和韩国的一个经验，其实日本也是，从这个数据上看呢，他们这些国家经济起飞刚刚开始的时候，储蓄率啊，就是随着经济增长 GDP 增加，储蓄率也是增加的，也是一个就是一直保持在40左右。这就是因为您刚讲的说以前的人都比较穷，他这个消费习惯呢改变不了，而且他知道以前经历了很贫困的阶段，他担心未来他还会受穷，所以那时候呢大家就是一边挣钱一边储蓄养老，保证那个未来的一个阶段。同时呢，从经济学一个角度讲，就是说那个时代啊，这个通货膨胀率相对都比较高，所以这时候就影响这个整个经济，说大家就储蓄通货膨胀钱越来越不值钱了嘛，就要另外的增加储蓄来这个减少这个自己的一个恐慌，所以这时候都会造成那种趋势。但是呢到年轻一代时候就不一样了，这个从日本跟韩国呀、这个台湾这种跟中国的文化接近的国家给统计的资料，就是说经过一代人之后，这一代人呢他就消费这个水平啊增长了，大家经济好了嘛，都不愿意让下一代受穷了，他要增加消费，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下一代的储蓄率啊就会下降。所以在这个阶段呢，从统计学上讲有一个20年到25年的一个阶段，这个阶段是储蓄率从40%下降到20%，有这么一个过程。
那么就是说进入到第二代以后，消费的这个习惯改变了，
是
人们的这个拼斗精力恐怕也下降了，
是，
所以这个储蓄率就会下降，这是根据台湾和这个韩国的经验。那我们回去看看中国，中国这二三十年来，除了那些官僚的呀、官商啊那批人拼命的偷钱以外，我们不讲，我们讲普通老百姓，你作为一个个体户也好，一个商人也好，你要去把它做成功的话，也是要拼打，你是要有没日没夜的要去投入你的精力、你的金钱、时间进去，你才能够成功啊，否则你成功不了的。你老百姓没有人给你钱，你就自己通过这个市场你去运作。我的印象里面有一个就是叫做穆其忠，
是
穆其忠这个人是做劳改犯出来的，
是
但几乎会杀了头的，结果没杀他头就放了他出来，他一生无有，他就想尽一切办法他就去赚钱。那么当然了，后楼这个他也又给抓起来了，他在这奋斗中间呢，我相信他是投入很多金钱进去，这金钱呢赚了以后也就储蓄进去，在里面用钱滚钱来赚钱。像这一代人呢，是应该说是中国的第一代这个把大量金钱投入再生产的这一部分人。
其实这个状况啊，就大家看一看我们现在年轻人，我们那个这一代人的一个下一代，就会发现下一代人的这个消费率哈、啊，消费的水平就很高，他们储蓄率很差。另外影响这个高消费这个储蓄率的这个情况啊，还有一个因素，这个因素就是什么呢？这个老年化。因为这个大家知道，赚钱这一批人嘛，就是16岁到60岁之间的老年人，60岁以上的他就没有创造财富了，他是靠这个消耗他的储蓄了来为生了，那就储蓄会降低。只有在年轻一代的时候，这16岁到60岁之间的这一代人，他都会赚钱去储蓄去这个发展这个经济。就像中国现在步入老年化社会非常快的，它现在是已经超过日本的这种速度啊，增长这个老年化社会。说这个老年增多了，这个消费这个能力啊就强，而且呢这个储蓄率就会下降。而现在年轻人储蓄率呢又很低，就比老一代人上一代人要低，说这个整个过程就会非常缓慢的一个下坡的一个阶段。也就是说从这个储蓄率从40%会下降到20%。当然这个有个数据说哪个点是分界点，如果从中国这个开一个改革开放的来算的话，我们发现一点，就是从经济数据上讲呢，就是说1987年是一个分界点，到了从87年开始就是要转入下一代，也就是说要按照常规的规律，比如说像日本啊这个韩国、啊、台湾这个情况，要经过20年到25年，比如说按这样计算的话，中国到2012年时候或者到2015年时候，中国的整个的储蓄率就从40%下降到20%。
你这个可从数据上来讲，
是
我们现在从生活现象来讲，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小学生、中学生出来留学，
是
不像我们那一代年代出来的时候，我出来是带40块美金出来，现在的留学生一带就带个5万、10万，甚至于几十万出来，这个钱不是小孩子赚的，
是
他父母赚的，那么你这个小孩是开始花钱了。你花钱你养成的习惯了、啊、你就是拼命的用花钱的方式，你就养成习惯，你不会去拼命去这个像你老一代那样去拼命储蓄拼命去赚钱，他不啊。那么现在这个现象还有个现象，中国呢大量的钱呢、啊、往外开销花资了，那么出口旅游啊，买再进口的大批的进口高档品去消耗掉，就买用人民币换的美金去买那些什么香水啊、高级档汽车啊、高级音响。所以这个里边对比来讲，一个是高储蓄率，到了第二代呢高消费率，
是
低储蓄率，这个过程已经出现了，在中国已经出现了。那么你刚才讲说是要到2012年到15年才就会比较明显的出现一个分界点。但是我想可能这个过程已经有了，
已经开始了，市场已经开始
了，那么这个储蓄率绝对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。
是，实际上影响中国经济发展高储蓄率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就是说中国大陆的银行啊，国有银行都有很多坏账。
对，
现在比如举个最典型的例子，现在这个中国大陆是10%的人口控制了80%的储蓄，你想想这些有钱人不会住到农村去，他会住到大城市。只要是像美国的花旗银行啊、BOA 这银行在这个北京设一个点儿，很多人很正常就会把一部分钱分流到这个海外
银行。
哎，外国银行。
对，
因为中国大陆现在整个经济有个储蓄率的一个高储蓄率现象，就是说大量钱进来补充这个银行的钱，所以它很多坏账哈，进来的钱多，损失的钱少，它总能掩盖的。
对，
一旦那钱一风流的时候，储蓄率再一下降，中国大陆这个经济上的坏账就全够出来，就跟一个水池一样，以前的一些这个石头啊，在这水底下都是水盖着，等那个水一风流出去，分到另一半出去之后，哪怕分那个10%走，那石头就冒出来了，就看到暗礁出来了，这时候中国的经济问题就出现了，
问题就在这里了。就是说你高的储蓄率啊，是上一代的人储存下来的，存了一个大水池。
是。
你现在第二代的人呢，拼命的水池里挖水挖出去了。挖出去以后石头出来，这个什么石头？就贪官污吏这个盗窃公款，在这个大水池里面偷钱嘛。
对。
你一偷钱以后水少了就显示出来了。这已经有例子了嘛。你该前今年年初这个哈尔滨的有一个一个小小的一个支行。
高山。
那个叫高山。
是。
他偷了十几年的钱，偷了十几亿耶。
是。
他仅仅是一个管理员的一个出纳耶。每天每个月的偷钱呢，从哈尔滨到沈阳，沈阳到大连，结果逃到外国去了。再如果储蓄率一低，你钱就很容易，账就很容易看得清楚。
对。
你这个浑水摸鱼啊，他们的
就浑水摸鱼。他那个资金链就断掉了。
哎。
这个资金链一断掉的问题啊，资金循环上跟不上的时候，问题就爆了出来。你像举个例子，就其实中国国内哈，现在中央政府对这个银行监管是非常不利的。现在刚刚出现一个杀人犯嘛，就是一个他有个几百亿的资产，
叫什么警啊？
是那个徐宝景。
徐宝景，
他杀人了，这个他这个中国的一个富翁，
对，
他自己这个国内注册的那个资产呢，正式公布资产只有几十亿美元，几十亿人民币，但是呢，结果被杀之后，他一下要捐出一个。印尼的一个石油公司，他这个中国股份的石油公司，光这个股份就500亿人民币，
用500亿人民币换一个人头，不杀我的头。
对，这又暴露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中国银行啊，对这个市场监管啊是非常不利的，很多钱就偷偷跑出去了。说这些反映了中国这个问题，就是说它金融问题啊是非常危险，而且高储蓄率不能持久下去的话，中国整个的金融危机就爆发了。举个具体的例子，就是我以前预测，就是说。2006年12月份以后，就因为储蓄率下降，中国的钱，而且在这个国际开放，就是中国的金融开放之后，外资分一块流之后，这样中国这个银行坏账就大面积爆发。那时候就会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银行的行长们的贪官们会纷纷出逃。
你讲的2006年底啊，是不是就 WTO 这个要？你的预备期结束了，
是
就全部这个银行要向中国开放了，
是
对不对？那么一开放以后，我想如果我家里有人呢、啊，在中国大陆有10万美金的话，我一定会2-3万呢、啊、分到另外一个外国银行去求个保安
是、
啊、保险。那么这样的话，你中国四大银行你这个储蓄啊，这个大水池啊，水就钱就少了嘛。
是
这个时候，刚才就你所讲问题就出来了。
所以我在讲啊，就是说早。在早的时候，2006年的年底，
对，
最晚的时候就2012年的时候，中国的金融问题啊就爆发出来，
就全面爆发了。
那时候就是说，一个是中国的一个金融的制度开放，
对，
一个是就是储蓄率降到最低点的时候，说那时候中国经济是非常危险的。
所以这个看来啊，这个胡锦涛他要搞和谐社会也好。要搞稳定社会也好，首先要把金融性稳定好。
是，
如果你金融不稳定，那么随着储蓄率一下降，老人化人口一增加，矛盾就出来了。
是，
所以我们今天谈的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之一了。
是
啊，
各位观众，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，我们讨论就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再见。
再见。